基督徒是最能够体会什么叫恩的人，对不对？最近啊，我就是有两个 baby 新生 baby 哈，你要起名，一个叫恩周，就是恩典的周哈，很好哈，就是真的是，我觉得这个父母这，另外其实他们不是一个地方的哈，也不是一个族群，那个呢，起名叫做恩旭。那个恩典每天絮絮如，然后觉得这个名字太好了，只有基督徒才能起出这么美好的名字。那要不你不知道这个恩，你怎么会能够起出恩周，那个恩像周一样哈，载着它。然后另外一个呢，恩典呢就像旭日东升，每天升起来，然后普照我们。我就想到这个很应景是。在提多书二章那里面讲到，说神的恩已经显明出来，他那个显明出来的意思就是神的恩照耀着我们。哇，吓我一跳，我觉得我讲错了。对，那就神的恩照耀着我们。我们到了感恩的季节，我们常常会说，哎，神，感谢神，这今年哈，我想我每个人，当你回想到今年一年的时候，你都能想到非常很多很多的感恩的事情。但是呢，其实神的恩典哈，还不只是在很多事情上，不仅是那样，而是像保罗所说的哈，他说当有一些他到那个使徒行传当。他去有一些人信主了，犹太人有一些人没有信主，也逼迫他们嘛。他就给那个信主的犹太人说：“你们要恒久的活在神的恩典中。”什么意思？就是要活在神的恩典中。这个恩典是要靠着恩典每天活着的。这个恩典是要每天引导你往前走的一个力量。我最喜欢诗篇116篇啊。你们可以打开第一句话哈，很好记。我觉得诗人是非常深刻的理，真知道神的恩典是什么哈。他说
116篇
的。然后呢，我们读116篇第一节，然后第12节，好不好？这两节连起来读。他第一个就说什么呀？我爱耶和华啊，我爱耶和华。他就开门见山就说：“我爱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祈求。”第十二节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厚恩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传扬耶和华的名，因为他用厚恩待我们。所以的话，这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常常心里发出来的一个感叹。一个领受恩典的人，他口里所发出来的就是啊，就像这个诗人所说的一样，我爱耶和华，因为他用厚恩待我，是不是这样子的？每我们想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必然发出这样的感叹和赞叹，因为神的恩典是甘甜的，尝过主恩的滋味哈，那种甘甜你不会忘记，然后你会让恩典常常伴随着你，然后呢，你会常常发出这样，谁张口就说，除非他对一个人到了一个很崇敬。非常爱领受他的恩典很多的时候，像我们会说我爱你，对吧？对我们孩子说，孩子说妈我爱你，为什么？彼此有这样的深厚的一个关系哈。所以诗人也是这样，开口就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用厚恩待我。但是第七节说我的心呐、啊，我要归分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我。所以第十二节他才讲到我要拿起。举起救恩的杯来称颂他的名。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有非常厚的、非常深厚的恩典。谁能举出一个、两个来？有没有？神的厚恩在你的生命当中，能不能讲出一句话？讲出他用什么来待你？
问你。
谁能说出一句？心里
一句话给了我新的生命。
对。
他以宽厚来待我。
宽厚来厚恩待你。还有呢？
就是来感恩
我的祷告。
来听你的祷告，垂听了，就跟第一句说的嘛，他垂听了我的祷告，很多很多的恩典。
是的，感谢神，我这一生我就觉得我就住在恩典当中。
嗯，是的，
是的。
恩上加恩，这就是说恩典不会停下来的。我们领受了这个恩典，在约翰福音说，这是老年团契他们背的一段经文哈。
是，
我们在他的恩典里边领受了，不仅领受了，不是那一点，而且是恩上加恩，不停不停的加给我们。但是人会不会忘恩呢、啊？
会，
我会发现哈，我们那个受苦。或者谁得罪我们，我们记得很清楚。但是谁对我们好，你会比那个记得清楚吗？不会哈、啊，我觉得这是人的本性，人是本性是很忘恩的哈。其实，在以色列历史上，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其实他们见过很大的神迹，对不对？过红海那么大的神迹哈。诗篇啊，106篇也是这样。他们开始前几节就在赞美耶和华，到了第七节的时候。他们就忘恩负义了哈，就是说就不纪念耶和华的慈爱了。第13节说等不了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了。第21节说忘了神的他们的救主，就说他们不是说一个你得了很多的恩典你就会记恩的，而这个恩典是需要不断的来纪念，要回顾活在这个恩典当中。第二个会忘记恩典了，有恩典也会失落的，就像那个希伯来书有讲到哈，那个早托了希伯来书12章15到16节是这么说的哈，你们听我读。他说恐怕你们有要谨慎啊，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扰你们，就像叫你们众人得到污秽，恐怕有淫乱的。好几个恐怕哈，恐怕有人失了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扰你们，恐怕有淫乱。有贪恋世俗的扫罗，因为他一点点的食物把长子的名分给卖了，可见恩典会失去，恩典会忘记，这是人的一个罪性的一个东西哈。然后呢，当你忘记了神的恩，失去了神的恩，你会怎么样呢？你就心生苦毒。就像那个过了红海的以色列人啊，他们得了那么大的恩典，我们常常想说，哎，你怎么忘了你刚刚过了红海那么大的神迹？第二点，你在那没水喝了，你就开始怨丢人尤人，然后坐在地上打滚儿这样的哭吗？对不对？你怎么忘了呢？不是他忘了那个事儿，而是他是自我中心的。就说我们小孩会不会这样？我记得有一次我带我儿子去那个2岁的时候。去那个萨巴瑞亚玩哈，所有的东西都玩遍了，但是当时要坐一条船呢，就是那条船呢有时间，我们时间正好对不上就要走，那他就一路不高兴了，你知道吗？我就在想说，这就是你看他小嘛，他就把他的那个罪性表现出来。你看我们人也是这样，如果我们999次都能够让我们满意，当我们一次不满意，我才不管你前面对我怎么样，这次我要喝水，我就不满意了。这就是失去了神的恩的第一个表现，就是我们都要以我为主，我要不为主的话，那其他的什么恩呢、啊，到我这儿都不算，都得满足我。这是第一个失去恩典的一个表现。第二个失去恩典的表现会让你什么呢？你的心对那个恩呢、啊，感受不到。我们有时候老说你咋没有心呢？你咋不体会呢？没有，他就想到就是硬的，就是会变硬哈、啊。然后呢，还有什么呢？他会要找其他的替代品是什么呢？就是贪恋世俗，会让我们的心失去这个恩典。在福音书里边，主耶稣有讲到哈，他说那个讲到四种土地哈，其中讲到一个就是贪恋世俗和忧虑。他会把你的那个种子给你挤住哈，让你不能生长。我们爱神的心，我们对神恩典的领受哈，其实有很多的东西会阻扰我们对神恩典的领受。我们不是不会为一件事情感谢神，我们今天得了好处，我们第一个都会说感谢。但是呢，我们不见得那个体质是能够领受恩典的体质，常常活在那个恩典中。所以很多人说你有什么要感谢的吗？没有啊， 会不会有这样？没有啊，我好像都很平淡，没有什么可感谢的。为什么？其实你不知道，今天你活着，在这么好的一个地方，这么好的一个国家，我就特别感谢神。为什么呢？我想说，中国那个门缝20年就开了，这20年，我就趁着那个门缝就出来了美国。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你知道吗？我每每回顾的时候，我有时候回，我不在国内生活了一些年嘛，我就在回到我原来生活的地方的时候，包括去年啊，然后我去回到我从小长大的地方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些人点，我原本也是应该生活在这里，可能那个日子也是一样的哈，跟他们。但是今天就神把我带出来，我们每天有很多可以数算的神的恩典的地方，是不是？我们喝的水，我们领受的这样的阳光空气，我们今天衣食无忧，我们今天可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活，我们活在还有救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已经解决了人生最大最大的问题，就是永恒的问题，我们都解决了。我们是不是常常为这个来感恩呢？如果没有的话，哈，你我，因为现在的社会呢，它就是有个特点，让你不计过去。我有一句话很流行，叫什么？活在当下。就是你不用想你的过去，你也不用想你的未来，把你今天过好，就活在当下就好了。这个有时候会让我们说，哎，你把你现在过好哈，跟我们讲的你要努力面前是不一样的哈。如果因为这样的话，就把你的整个的历史切断了，你就活在当下的时候呢，你就不会纪念过去的恩，也不会有明天的盼望，今天的衣食住行就很有可能就变成你最重要的事情了。然后这样你会慢慢慢慢的对神的那个恩哈就会淡掉，真的好像很稀松平常。我记得我就在想说哈，我有时候想那时候我中国式签证第一次没有签过哈，第二次的话呢，我就跟那时候我刚信主，我就跟主说主啊，你让他签过吧，签过了以后呢，我每天都感谢赞美你。
主说我要听你的话。
不是，当然主很怜悯哈，其实资料根本没有变，但是签过来了哈。但是我有时候想，当时那个感恩的心，就是我对那个恩，因为哇，简直是超过自己所求所想的哈。但是我有时候神常常带我回去看，说你现在的感恩的心跟那时候是一样吗？会淡掉，对不对？那我说我现在我有新的问题了哈，又这个问题那个，就这就是人的自我中心，我们常常会忘记那个恩典。当时我们每一件神带领我们走过每一个高山低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觉得哇，神啊，你看这个问题解决了，那简直是不是？但是过了以后呢，对不起啊，神，这边又有一个问题了。我们一直活在这样的，就像那个玉米掰棒子，那个像熊家子，抓了一个丢了一个，抓了一个丢一个，这个就慢慢的哈，我们不去纪念神的恩典，不长很久的活在这样一个恩典当中，我们就会对恩典的感受越来越迟钝。所以要常常感恩，这常常感恩应该是我们一个，实际上如果说哪一个族、哪一个民族、哪一个族类，最能够感恩，能够发出感恩的声音的话，就是基督徒。我们真是每天都活在神的恩典当中，你不知道这个恩典有多大吗？我们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睛。所以啊，在诗篇103篇的时候哈，那个大卫就说了，他说啊，我的心呐，你要称谢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对他自己说。为什么他对他自己说呢？他知道他是一个很容易忘恩的人。如果我们不提醒这个事情的话，不提醒我们常常记得那个恩典的话，我们也是这样。所以大卫他是那么一个王，对不对？他经历了很多，他写了诗篇来歌颂神，我觉得那是他的一个里程碑。诗篇里面很多的都是讲到他对神的经历，他把它写下来。所以他为了怕自己忘记，他把他写下来，他还告诉自己的心呢，你不可以忘记，要提醒自己不能忘记神的恩。所以保罗才在这个使徒行传哈那里告诉我们，你们务必要恒久的活在神的恩中，务必要就是非常紧急， 而且非常要刻意的要求自己要活在神的恩典当中，不是哪一件事情今天临到我让我很开心，而是每天要活在恒久不断的恒久不断的活在他的恩典里。那我就在想到说，我们如何来保守自己能够活在神的恩典当中呢？第一个哈，我们每天看的是同样的事情，特别我们有的已经到了退休，我们过的是每天，甚至吃饭你每天都吃的是一样的，是不是？每天做的事情也是一样的，那我们怎么能够来调整我们？你今天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啊，就说主啊，我今天要透过你来看我生命当中的事情。你要不带着这个神的角度和眼镜的话哈，我们很难看到神的恩典。我不知道，就说这些日子过得很平顺，很稀松平常哈，然后呢我们就觉得一切都是自然的，但是你要带着神的恩典来看待每一天的话哈，凡事来从神来看。因为那个诗篇123篇，原来我妹妹也分享过这个哈，就是坐在天上的主啊，我要向你指路。你分享的，你也分享过。看呐，仆人的眼睛怎么仰望主人的手，使你的眼睛怎么仰望祖母的手，我的眼睛也照样仰赖我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为止。这里讲什么呢？怎么仰赖哈？你觉得他是怎么仰赖的？我问你觉得怎么仰赖的？有事仰赖？
他得一直的仰，看着，然后想着，然后想着，按照这样子，我自己是不行了，得放下我自己，然后仰望着他赐给我的一些的恩典、力量、智慧，然后往前去仰望。
对，仰望像什么呢？就像一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特别有身份的一个人啊，他旁边站着一个随从。现在那以前的奴仆更是那样了哈，那个跟着他的人呢，就是他的眼睛是不会离开这个人的，对吧？那个有时候领导还没有说话，那个人已经先行在他的前面去为他预备东西，因为他深深的了解他，而且他随时在旁边等着他给他指令，然后呢他去服侍他，做过他的生活。所以这个仰赖他不是说我今天我看了你一眼，我有时候我找了你一下，请你帮我解决问题，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讲的就是我的眼睛就在你的身上，你仰赖你嘛，我眼睛没有离开过你，我今天活着的时候我就看着你，你给我什么样的指示，你让我说什么样的话，让我们怎么样的生活，我就看着你。这个仰赖是一个专注的心，一个立定心，我今天就要靠着你，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不是说我今天去看看你，我今天有事找了找你，它是一个在很久的在这样一个状态当中，这叫很久的活在神的恩典当中，他的眼目没有离开。他说那怎么仰赖呢？你要知道一个仆人怎么仰赖主人，就像我刚才讲的，过去的奴隶，一个仆人怎么仰赖他的主人，那简直就是完全的中心都是那样。我们都在我自己是在，我曾经做过那个总经理助理啊，我的办公室就是在总经理的那个桌子旁边，那这就是我被训练的，就是他所有的一切我就听命，而且他要什么我就赶快过去配合他什么，这就是我的工作。而且我就是这样，因为我要讨我的主人的欢喜，我要拿他的工资，对不对？然后呢当然就是要这样子的哈。这里讲的这个意思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怎么，你可以说那时候你为了上班是那样，但是我们对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主，对我们是一个赐恩的主，我们是不是应该更是这样呢？我不知道每天你们想到这一点哈，就是你仰赖什么过日子呢？但是我希望你早上起来这一天就是这样，主啊，你来引领我这样的一天，这是第一个哈。我要让我首先让我的心思意念活在神的恩典当中，定睛在他的身上。第二个我想讲的就是，在我这是我们常常 非常熟悉的哈，菲利比书那里讲的哈，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是主耶稣在主耶稣基督里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凡事谢恩，包括了什么事儿啊？
所有的事，烦心事，
烦心事儿，好事儿。我说，哎呀，太感谢赞美主了。这是我们常常说的哈。你有没有想过，在你闹心的时候，你能找到什么感谢神的吗？
闹心的时候，就是有神同在嘛。
啊，神有同，哎呀，感谢神，我有神，对吧？还有呢，黄蜂你呢？凡事谢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都有它的美意，对吧？嗯，其实这个很难。我们常说，有人会说，我怎么这么倒霉，遇到这个人，我怎么这么倒霉，遇到了这个事情啊？但是你要知道，我那个在神啊，他没有，永远没有错了。我记得我不记得哪一本书了，可能我妹知道，在孩子小的时候，有一本很小的书，我读了以后啊，他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女孩呢。他的爸爸是一个牧师，他妈妈跟他爸爸结婚，他姨就不愿意哈。后来他爸妈死了，他又回到了他的姨的身边。就是他发现他遇到很多事，这小女孩哈，他玩一种 game， 你知道这个故事吗？嗯，他说玩什么 game 呢？就说他说他爸爸，因为他们的他爸妈生活很艰难哈，就训练他，就是让他遇到一个不好的事情，你在里边能不能找到好的？就是你把那个，这也是他说啊、哦，每当这他很小，他爸妈就训练他，说看到这个不好的时候，你能不能在里边把那个恩典找出来？我记得师母也讲过哈、啊，他们家被盗的时候，他就让孩子说，你们觉得这个家里被盗了这么恐怖的事情，你们得到什么益处啊？你们有什么恩典呢、啊孩子有说，哎，我们家还在是不是？我不记得了哈、啊。然后就说偷钱的不是我。对，你看嘛，这个就是你这个在凡事当中，其实这个我不知道，这个真是从神的感动啊。像我不知道是雅珍还是雅各，他说的这点哈、啊，跟其实那个我们都知道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他叫马太亨利哈、啊，他也学过同样的事情，都他有一次遭遇了强盗，身上的财物呢被洗劫一空，回家以后，他在他的日记下写到了四条理由可以感恩的，第一条呢。他说我从前呢、啊、从来没有被强盗抢过，为以前很感恩。第二个呢，强盗抢走了我的财物，但没有伤我的身体，很感恩，对吧？第三点呢，强盗抢走了我身上所有的财物，但是数量并不多，还不是我的全部哈。第四点呢，是别人抢了我的东西，不是我抢了别人的东西。哎呀，我就觉得，你看，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当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着，我们就不会说这么倒霉。今天我碰到了一个，怎么就我碰到了这个敌呢？别人怎么没碰到呢？对吧？这是我们要训练我们自己。其实我们人生当中啊，碰到什么样的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艰难。人生不如意的事儿，十有八九，所以如果说你听说天哪，我天天好像都临到我哈，告诉你只有两件，有不如意的呢，十有八九，八九还一件，刚才说是只有一件哈，大部分我们人生都是在各种磨难，关系的磨难当中，经济的磨难当中，身体的磨难当中，儿女关系的磨难当中，还有所有的都是在各种错综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不如意当中。那你怎么在你的不如意当中能够去看神的恩典哈、啊？这会改变你人生的态度，改变你对神的看法。否则的话，你会总觉得神很不公平，怎么十有八九的九都临到我？其实不单单临到你，每个人都是一样，整个人类也都是一样。要光数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活在艰难的时候，我们要活在神的恩典当中。这个恩典哈、啊，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讲到空中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哈、啊，你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其实这种感恩的心哈、啊，是透过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来表达。你不要期待着每天都发生一些 dramatic 的好事从天而降的喜讯哈、啊，但是呢， 那样的事儿是会让我们感恩，但是呢，你要持久的、恒久的活在神的恩典当中，要从你的吃穿喝这些小事上来感恩，真的来感恩，是不是？
是，常思一二，忘却八九。
常
我
思
应
一
该
二，
补充一下，师母回了一下，
说是雅各，
那
他
雅
还
各，
可怜小聪没有
没有
偷
喝到
太
太多，
没办法偷
太多，大太那
那
个，
个可怜那小聪明，
没得
没
偷，
有
放
那
上
个没有
天。
太多的东西可偷，所以我们家就偷了这么一点东西。
大概是这意思，大概
其
是
实
这
你
意
看
思。
嘛，你换一个角度，因为什么我们唯有基督徒，我们不是什么掩耳盗铃哈，鸵鸟那个不是鸵鸟政策哈，而是什么？因为我们真知道我们有天赋，我们真知道我们有恩，我们是活在恩典当中的，我们是活在恩典当中的人。当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眼光和这样一个态度看我们周围的事情的时候，你真的是你的胸怀。你的感恩，我们要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不是单单感恩，是你的生命就应该成为一个感恩的生命。那是对神，你感恩的生命就是对神最大的一个敬拜，你知道吗？要感恩神，所以就在这个吃喝拉撒睡当中，今天我自己是开车非常鲁莽的人，我真的是常常回想，要不是神的保守，那不知道给那个早撞飞到哪去了。有时候啊，那个。没看到，转过去一辆车，唰就从旁边。曾经有一个还把我划了一下，是我左转，人家直行，但是我看着没车，但是我不知道那个车从哪过来，因为我就是很粗心的人。哎呀，我就感谢神，真的有时候哇，那个老头冒汗哈，我就觉得所有的事情上，人家都能体会到神的恩典，包括吃点什么，喝点什么。今天有能够什么吃什么，哇，简直是太感恩了！我真的是就是从这个吃喝穿上边来体会神的恩典，都不是白得的，都不是白得的。今天我们当然不愁吃不愁穿，我们还巴不得自己少吃一点。但是即使这样，你也要感谢神的恩典，要非常的感谢神给我们的日用的饮食，感谢赞美主哈，许妈妈。
有些改不的，有些
赶不完的是赶不完的，然后呢？
赶不完的，做不完。
对，妈咪原来也说，你早上起来，你为5件事情感恩。我觉得哈，感恩是逆转我们心里埋怨和苦读的最好医治我们的一个办法。当你想抱怨的时候，先来数算恩典，先来感恩；当你抱怨环境的时候，先来感谢神。从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神啊，像红妹哈，我有时想说，她很苦。但是我感恩的是，你还有力量来服侍你的父母，把他养老送终，这不是哪个孩子都能做到的。这个恩典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哈，而且在美国这样的医疗环境当中，父母才能够活这么长久，
对，我就是
十
说
二
很
年，
感恩，
12年，你很辛苦，
他很
但
感
是
恩，
神给了多大的恩典，简直是啊！那我们怎么能够记得这些事情哈？你知道在旧约里边，神常常说一句话，要立时为鉴。对吧？你这他们最，你去看旧约，到处立石头，这个一会儿立了一块石头，那个那是后来有圣殿了哈。之前他们就到哪儿立个石头就来献祭，立时为鉴。最有名的那个立时为鉴就是在约书亚记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这里是怎么讲这一段的呢？2章那里讲哈，说你们下了约旦河，他们过约旦河嘛哈。他说你下了约旦河以后呢，你要约柜在前边走，12个支派，每个人身上从那河中间。搬一块石头上来，河中间有一个有12块石头，在这河上边呢也要搬12块石头，立一个坛哈。就说这些石头呢，在你们中间可以做什么证据？我们需要记着，像大卫写了那么多的诗篇哈。其实你去看大卫的诗篇哦，他记着我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儿，所以我写了一篇诗篇，对不对？亚撒龙追他，他写了一篇诗篇。然后可拉的流亡在异地，我写了一个诗篇。然后呢，我什么时候在哪里哪个山洞里被耶和华拯救，我写了诗篇。为什么？立石为记，他可能没有立石头，但是呢，我真的是建议你们把那个恩典记下来，否则你很肯定忘记。这会儿你记得，年底你都不记得了，你前年的你也不记得，你要回去看。看神的恩典，不要让你说神常常说，你们要纪念，你们要纪念，不要忘记了。 你们要纪念，不要忘记了。常常神让我们常常纪念，因为人太容易忘恩了，太容易忘恩了哈。我觉得还有一个呢，纪念还有呢，让神的恩典可以带过我们走过那个艰难的路。我有一天啊，我有为一些事情很难过，然后觉得怎么会这样呢？坐在那里很郁闷，聊着聊着，跟宗师聊着聊着，我突然圣灵就感动我说：“你去想我的恩典。”哎，我就开始回想，想到我是一生怎么被神带到今天，算就是看我今天生命如今跟我之前我生命的一个经历，哇，数着数着数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就说我知道了，我说在神的恩典里边都不算什么。那个恩典是我数都数不过来，我感受都感受不过来，我怎么能够让那些苦毒、让那些伤害淹没我，让我不去看到神的恩呢？不要让这些东西把我的感恩的心挤住了，我就开始赞美神。我呀，后来他就看说你怎么了？我就说我太感恩了，我就在那我说太感恩了，我说不出来，我只能说神啊，我实在谢谢你，你就像那个你用厚恩，刚才你说对我太什么？对我太好了是吧，对我太好了，
恩大，
太大的恩了，在这个大的恩典之下，其实无话可说，神不欠我什么，但是给我全是恩典，我也不记人的过，我活在神的恩典当中，让我可以自由哈。还有一个历史为证是什么呢？耶稣亚说，神对耶稣亚说哈，说到那日你的子孙问你这个石头是什么意思呢，你就要告诉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面断绝，约柜过了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石头要作为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不仅是你这一代感恩，你历史为记，纪念神的恩典哈，还有呢你的下一代他要承传你什么呢？不是承传你有多少的房子，有多少的银行存款，有多少的什么什么，不是这样子的。你要把神的恩典也要传给他。所以世世代的现在哈，你逾越节哈，犹太人他们还在讲这段故事。当初有神怎么吃了什么菜，神怎么，他每年到几千年到现在还在讲那个故事。你知道吗？这是多好的承传！我们那个跨文化哈、啊，有一个姊妹，她先生是个犹太人，唐燕知道哈，是一个从居鲁士王，就是但以理那时候住在伊朗的一个犹太人，那几千年哈、啊，但是1940几年，这都过了多少代了？他的一辈一辈一辈告诉他，你最美的家乡是在那个耶路撒冷，要回去。其实他们几十代都没回去过，但是这几个孩子他就相信这个，他就说你要回去，你要回去。他们就四个年轻人就偷渡啊，那时候是偷渡，像运到耶路撒冷，中间被抓，生死怎么样？就后来就回到耶路撒冷去。我就很感动，因为那个回归的故事是我们在那个尼希米书或者是以斯拉书那以斯拉记里边才提到的，2000多年以后一样的版本，一样的版本，你就想那个传承的这个力量有多大。你要把你今天信仰中最宝贵能留给孩子的东西，你的信仰，你要跟神诉说，你要跟孩子诉说你的恩典。我们常常说，我们跟家人传福音，我们跟孩子传福音很困难啊，对，你不用老讲道理，他早知道你要讲什么，讲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就像说，哇，那个石头是怎么回事啊？哎，告诉他啊，那个今天你为什么吃这个野菜呀？告诉他。神在你生命当中的经历，让你的神能够活生生的成为他的神，这个叫历史为证，让你的恩典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我这神教我就是这样，我就每次我发生什么事儿，小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说你今天你知道吗？哎，那个车差点怎么样了哈？你我太感谢神了。说是吗？然后我说哎呀，今天神管教我什么什么事儿，我知道我错了，我跟神祷告，就是讲述神在你身上的恩典，让你的孩子能进入到这样的恩典当中，并你一起是这样的经历神。讲道理是应该的，也应该有的，但是呢，要带入他历史为记，让他可以成为你可以承传的一个遗产。就像有犹太人哈，我很难想象，都已经几代了， 都没有回过耶路撒冷，还在异国他乡十几代二十几代，还那个故事还能够讲得这么真实，让他的后十几代还相信回耶路撒冷，还要偷跑回去。所以你可以想这个信仰的力量要花多大的力量去承传，你要花多大的一个力量去纪念神在你生命当中救赎的恩典，不要忽略了这份丰厚的遗产，把它讲给你的孩子听，讲给你的亲人听，能给他们的就是这个。所以这是我今天想分享的哈。保罗说了，你们要恒久的活在神的恩中。今年让我们好不好，就用这样的一个眼光，神啊，我仰望你，我每天靠着你的恩典过日子。神啊，我要诉说你在我身上的美好，你实在是太好了。就像那个诗人说的，神啊，我爱你，耶和华，我爱你，因为你用厚恩待我。这应该成为我们心里随口可以说出来的感恩的话，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啊感恩你，主啊，你因为你是这么有恩典的一位神，主啊，我们的生命纵然很短暂，就纵然用我们所有的力量、所有的岁月、所有可以想到的来丈量你的恩典，都是不够的。因为你的恩典实在太大了，而且不仅过去，不仅今天，而且应允我们，你在恩上还有加恩。主啊，你帮助我们好好的保守我们眼光对准你，心向着你，每天活在你的恩典当中。不管是刚才我们唱的是顺境逆境，是苦还是乐，是祷告蒙了应允还是没有蒙应允，主啊，我们都要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唯一可夸的就是你，我们可以赖以生存的就是你，不是因为我们可怜，我们无依无靠，不是的，是因为我们大有可靠的就是神你自己。我们赞美感谢你，你供应我们日用的所需，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还有一点哈想补充，就是曾某师他做了牧者哈，所以他的收入是不高的哈，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很多人说啊，你们那么服侍怎么，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特权，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不够，我就需要在凡事上仰望神，所以这变成我的恩典。我因为我知道我这所有的东西哈，我想要的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都是神给我的。我因为我
可以见证，
对不对？他可以见证哈，都是神给我的那个恩，比我自己去有钱，我花钱去买那个更感恩。他也是那恩典太多太多太多，就是我就觉得说有人可怜你或者什么都不是，我不是那样想的。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殊荣，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神给了我一个特别大的特权，让我可以去，就是在这样的，他也没有让我很缺乏，但是他也没有让我很富足，富足了我就想买啥可以买啥，对吧？我也不用去那样的祷告，我有钱，但是我没有那么多钱，所以我觉得神给我这种限制，让我给了我才后来就尝到，原来他的美意哈是在这里，让我靠着他活多好啊！无限的恩典，就是太多恩典可以感恩。好。
安妹要分享一下吗？好、
哦，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这次回大陆的一些事情。因为这次回去我是带着使命去的，因为我妈妈已经88岁了，在家里又没有去，因为行路走路就是不方便，你的以前一直在东山堂的。然后呢，他现在年纪大了，然后我就他在家读圣经啊，祷告。我就是回去我说，妈妈，你的一定要找一个家庭教会之类的，大家姐妹一起，大家互相灵命会成长。在家呢读圣经、读祷告是应该不长进的，所以这次回去就第一就为我妈妈找到熟灵的家。第二就是为我哥哥的事情，因为我哥哥他就是赌钱嘛，你知道大陆就会赌钱，然后整个家庭跟他我早上的关系是很恶劣，就是离婚的那个地步了，所以我就有这个感动，我说这次回去我就去想帮他们两个，就是做件正话的跟他们讲讲吧。然后呢，我就 一直祷告，因为我们一直都是，我也领受过神的恩典，但是有事情过去了就忘了，所以很多时就觉得我祷告重要的事情才跟神祷告，小事情就算了这样子。然后因为这次我就回去很一定要帮我妈妈这样子，我以前也是在家很凶的，每天在电话跟我哥哥吵架，因为他不听话，我哥哥比我大，但是我每天我就骂他，为什么你不去照顾妈妈，哎，每天赌钱，你有这么多钱为什么不跟妈妈出去吃饭，每天闹。所以呢，真的神感动我吧，我这次回去神好像感动我没有去骂，我是最小但是我是最凶一个人来的，然后我这次回去我真的没很感谢主，没有去骂我哥哥不听话之类的。然后我就跟我嫂嫂讲话，我说嫂嫂，你每天你这样子去跟哥哥不理他，已经3个月不跟我哥哥讲话，所以我哥哥就不回家，整天在麻将打麻将那里，天光不回家。所以呢，最伤心就是我妈妈。你说我妈妈，我哥都60几岁了，我妈妈每天为了我哥哥，整天都祷告，但是还是没听，神好像没听到一样。所以呢，也我妈妈也很灰心了，不管他了，他不回来就不回来了，反正知道他还活着就行了。我妈妈就这样子。然后这次回去，我就跟我嫂嫂聊天，我说你每天跟哥哥吵架，你没有一个爱心跟他，他在家有什么用？我们每个人都是站在我嫂嫂这边，老是每个人都说我哥哥不对，妈妈姐姐，我们每个人说我哥哥不对，但是我没有站在我哥哥的立场去看，为什么我哥哥不回家？因为回到家没有家的温暖，每个人指责他，赌钱骂他，所以这样子我就跟我嫂嫂讲，你是做妻子的，我说能不能就是哎下给个下下台阶给我哥哥这样子，然后你们夫妻关系不要每天骂吵架，最伤心是妈妈这样子。所以我嫂嫂呢真的很感恩，本来我嫂嫂就是觉得我最对的，老公不听话骂他，但是不是因为夫妻之间一定要一个哎，不要这么硬的，所以我跟嫂嫂真的很感恩，曹嫂嫂就开口3个月不讲话，不回家。我哥哥，后来我嫂嫂跟我哥哥说，哎，我们什么时候？因为我妈妈生日我才回去嘛。他说妈妈生日，我们一家人出去外面租个房间 ，Airbnb 这样子，一起去。哎，庆祝妈妈生日之前我跟他讲，我哥哥说不去，去了有什么意思，哎，去了干嘛这样子。又好了，但是我嫂嫂讲一句话，哎，去不去一起，我哥哥马上说好去。所以这你看，一个夫妻之间一个顺了服了，他就哥哥马上变了。所以很感恩这次我又回去帮我妈妈找到一个属灵的家，敢坐这里再讲一句，因为我妈妈这次回去，我跟我妈妈回去真的很感恩，因为我妈妈88岁了，年纪也大了，所以呢，找那个家庭教会也是，之前她去过2次，你知道变来变去，就她说，然后哎就忘了，但是我妈妈有点印象，应该是这个楼梯还是这个楼梯，她不印象，那我就敲门，砰砰砰敲门，没有人听。然后有人走过，我说阿姨，我说这里是不是有一个教会的之类的？他说对对对，在那间。我就敲门，我就进去敲门。他说，哎，我不认识你。那个姐妹说，他说我不认识你，因为大陆的啊。他说我不认识你。我说对，你不认识我不要紧。你认识我妈妈吗？因为我妈妈是那个家庭教会去过，是最老的一个，所以他们对我妈妈有印象。他说啊、哦，那个啊老姐妹知道。然后说我想帮我妈妈，哎，就是参加你们的家庭教会可以吗？那样子，他说我抓不了主意，他亲自打电话给牧师，牧师说就问 然后我就告诉他，我妈妈那点脚痛，走路不方便，就去不了这么远，想靠近家里找一个熟龄的家，那样子妈妈88岁了，因为现在在中国就是
很紧张，
骂几张的，他说问清楚就是怎么怎么样，所以呢就安排我妈妈星期六来，我妈妈然后我回来了，真的很感谢主。我回去3个月3个星期，我就病了2个星期，我之前可能有点就是撒旦的攻击吧，真的最后第三天，我星期三回来，我星期六就帮我妈妈找的这个家，很感恩吧，三天了，我临回美国三天我就办了，所以很感恩。然后呢我哥哥呢又变化了，每天回家我每天都打电话问我妈妈，妈妈哥哥在家吗，我就问他，我哥哥听到生气了，他说你不相信我，我现在每天跟我妈妈在一起，哎，就是我牵他嘛，很感谢主，真的这次真的哎，帮我哥哥又改变了，希望他是一直这样子改变嘛，不是说哎没钱了就不去了，就是继续跟祷告，我们不会跟他祷告。
感谢主，神真是太好了。
谢谢，
感谢主。